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看到《俱舍论讲义》编号034，《俱舍论分别行圣品》卷25。如果有带下一份讲义，就《俱舍论》卷26，请先备在旁边，等一下有几个段落会参考。如果没有带没有关系，我会口述。如果有兴趣，可以将相关的页数先记录下来，然后私底下再做对应。好，那延续上周的课程，说明俱舍论分别行圣品，科判挂壶果智三的种种道。在底下约古德的分科有六大科，那第一大科是约四种道，加行道、无间道、解脱道、圣境道做说明。那第二种道是约圣典中的四种通行，从依止的定法不同，分成苦通跟乐通，以及修学者根性的立根顿，分成速通跟持通，以此约四通行。通行本身就是道的同义词。第三科呢是说明37道品，这是修学二圣道乃至修学大圣道者也需兼修的内容。37道品分成七大项，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在俱舍论卷25呢，约有部对应于从初业位，那一直到修道位，配合这37道品中的七大项。但是有部比较特殊的是将八圣道之对应于见道位，将七觉之对应于修道位。俱舍论也提供了金布施的看法，约圣典的次第，七觉之对应于见道位，八圣道之呢是通于见道也通于修道位。如此的诠释与圣典所记载的次第是符合的。那两个部派各有其理由做依据，那这所说的理由似乎也都算合理，因此事情至少在文字表面没有对于有部的说法做评破，至少文字表面没有，但是也许私底下会认为经部因为符合校正，而且也有理证，也有道理逻辑做依据，所以也许师亲私底下会认为经部的诠释较为合理。但是应该要留意的是，对于37觉分，虽然约修学阶位的不同有对应的差别，但是都是偏重说，都是偏重说。那当然，在凡夫位的时候，譬如说在四顺觉者分的时候，是以世俗智观四谛十六形象，而不如圣者能够如实觉知四谛十六形象。因此七觉知与八圣道，不论是有部或经部，都认为这两种菩提分法唯独是无漏属性的。那其余的四念住、是正断、是神足、五根五力是同于有漏无漏，皆可成就。 好，那接着从讲义217页说明四种正境。那在导师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谈到信，相信的信，对于佛法中的一种地位或价值，那其中有举证到有部，导师是没有明显说有部了，导师是说后代将圣典中的四不坏性或者是四正境，那以与正智相应的净性称之为正境，导师认为这不是原始佛教的本意。导师认为根据阿含圣典，譬如说杂含经、855经或1126经，认为不坏性或者是四正境应该是通于有漏，不只局限于无漏，但是有部认为称为正境呢，是与正智，也就是观世第十六形象而升起的净性，这唯独是无漏属性的，就如同讲义217页记诵有提到，在讲义的220页论文长行的解释也有提到，这是有部的主张。如果对于导师的说法有兴趣，可以参考初地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305-310页。那以俱舍论对于有部所说四种正境的说法，在讲义218页科曼瓜胡二说明得四种正境的最初始的阶位，意思是说当有情进入见到位观苦集灭这三谛的任何一谛的时候，能得到四正境中的两种，第一种是语法正境，第二种是圣界正境。观苦谛的时候就能得到法界正境，乃至于观极谛、观灭谛都能得到法界正境。所以讲义218页科曼瓜胡二论文的第二行是一一为得，一一就是指观苦谛时，或者是观极谛时，或者是观灭谛时，观每一谛，观这三谛的每一谛，只能得法正境跟戒正境。但是进入观道谛时，除了得法正境与圣戒正境之外，兼得于佛正境以及于身正境。那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四正境中的佛正境、法正境、身正境，这佛法身所指涉的内容是什么？根据有部的主张或从本段论文，皆可看出，如黑板上，左方所写的，于佛正境的佛是指能成为佛的无学法，就是佛的净智、无生智及其相应具有法都包含。那法正境呢？如讲义218页论文有提供，以总说而言，法正境中的法可以包含四谛。那特别要提醒，四谛并不包含一切有为无为法。四谛缺少了无为法中的虚空无为以及非则灭无为，四谛是不包含虚空以及非则灭无为的，所以不要误解为法正境中的总是有包含一切法的， 没有，不要误会了。好，那如果是别说的话，别说就是指需要扣除掉四种正境中的佛正境、身正境还有圣界正境，扣除掉其余三正境之外，都归属于法中的别。那别有哪些呢？包含了苦地所设的法、极地所设的法以及灭地。苦地所设的法，如果以欲界设界的话，总要的说就是五蕴世间的国法。那如果是无色界的话，就只有四蕴而已。那极地呢？极地同样也是欲色界的五蕴或无色界的四蕴，只是是作为世间因的法。苦地跟极地其实都是取蕴，唯独是指世间果法或世间因法，因缘的因。好，那灭地所指的就是则灭无为，即是指涅槃。再者，法正经中的别第二类呢，是指菩萨的学法。为什么菩萨的学法归为法正经中的别法呢？菩萨的学法不属于佛正经，因为还没成佛。那菩萨他由于是独出于世，所以也不属于身正经。当然也不是圣界正境，圣界正境就是指升起无漏慧观时所具生的无表色，或者称为无表界，也就是无漏律仪。所以当然菩萨的学法呢，也扣掉无表色之外，扣掉无漏律仪之外，那因此不属于佛正境，不属于圣正境，所以归属于法正经中的别法这一类。那因为还是菩萨的阶位，所以是学法，还不包含无学法。如果是修学大圣道的无学法，就属于佛正经中了。那还有另外一类也很特殊，是独觉种性的学法还有无学法。学法跟无学法一定是无漏的，一定是无漏属性的。因为独觉也是独出于世，独出于世。当然，这边的独觉着重在是临脚欲独觉，临脚欲独觉跟菩萨种性一样，都是独出于世。因为是独觉，修学独觉道呢，所以除了在因位之外，也包含了果位。所以独觉种性中的学法跟无学法也归属于法正境中的别法。好，那身正境呢，是修学声闻道的无漏功德、无漏法，那包含了有学法以及无学法，也就是四相四果所成就的无漏法，都归属于余生正境中。那圣界正境，因为黑板上空间有限，我就没有写出来。相关的定义可以参考219页俱舍论本文第一行。圣界正境即是与现观俱，此中的现观即是指观世第十六形象。进入无漏慧观的时候，会伴随升起的律仪，即是称为无漏律仪。无漏律仪根据有部的说法，它的本体是无表色，是一种色蕴之一。好，重复说明这些的内容，主要是在上一周课末，对于讲义219至220页注脚栏星号一众贤顺正理论卷72的内容， 在讲义220页注脚栏的上两行，道类智识修八智故，义德三谛法界二种。三谛是指苦集灭，是指苦集灭三谛。道法忍等三刹那，所指的即是黑板上的右手边。道法忍、道法智、道类忍。顺正理论这段文是可以从星号二《大毗婆沙论》卷103的以下引文，有部的正例所提供的讯息。那即是在讲义220页星号二《大毗婆沙论》卷103最后一个段落，如见到位道现观时，那个道现观的道是指以道地所设法做观照时，那三刹那同样是指道法忍、道法智、道类忍。根据有部的正义，在观道地的前三刹那，就是道法智忍、道法智、道类智忍，这三刹那时，在现前位的时候是为杂修法正境，杂缘法正境，不好意思，不能用杂修，杂缘法正境就是平约的第一行，平约的第一行，因为是总缘三圣无漏法，所以是称为杂缘。杂缘或不杂缘的定义可以参考俱舍论分别贤圣品卷23说明，自念住的时候也有将法念住分成杂缘跟不杂缘。我简要的说，如果是以法念住做杂缘的话，所观照的所缘境可能是身受，或者是身心，或者是身法，乃至身受心三三做一个所缘境，或者是身受心法四法种缘，不论是二种缘、三种缘、四种缘，以不同的搭配都称为是杂缘的法念住。那如果是不杂缘的法念住，是只观身受心法中的法，称为不杂缘的法念住。那以此法念住的杂不杂缘的逻辑看待四正境中的杂缘不杂缘，即是讲义220页星号二婆沙的平约这一段文，大家可以留意到底下提到的杂缘，底下是指从平约的第二行末以下，若有唯缘佛或者是唯缘独觉菩萨，独觉菩萨虽然是两种，为什么用唯缘呢？因为都是归属于四正经中法的别法，如刚才一开始有看，所以都只是缘道地中的一分。那么如果是缘声闻声中的学无学法，这也是唯缘，都是唯缘。那杂缘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四正经中四种正境中，可能兼有佛兼有法。譬如说以举例，平约的第五行，若有杂缘，为什么称杂缘呢？因为有缘佛的无漏法，这就是属于佛正境，以及有缘独觉菩萨的无漏法，这是属于法正境，所以用杂缘。那其余的杂缘所指涉的就是于四正境中至少有缘两种。 那乃至有圆到三种，比如说最后这一段的最后一项就是杂圆佛，这属于佛正境，以及圆独觉菩萨，这属于法正境，还有圆声闻，这属于身正境，那因此是所谓的杂圆。好，那根据有部的正义，于道法忍、道法智、道类忍这观道地的前三刹那时，现在是为杂缘法正境，那当然一定具备戒正境，一定具备戒正境。那唯独是在未来修的时候呢，是有坚缘，有坚缘佛还有身正境，有坚缘佛还有身正境。所以如同注脚栏的引文第二行，就顺证理论的引文，道法忍等三刹那中，未来是为修道地，因为道法忍、道法智、道类忍都还是主要观道地，所以是为修观道地，但是具备了四种正境。这是指在未来，不是现在未，不是现在世，是指在未来。那理由就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103评约有部正义所叙述的内容，从评约的第二行，一修未来多刹那性，那多刹那性所指涉内容，就如底下所陈列的。但是道类智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由于道类智的时候是达到果位，不论是出果或者是超越正的二果三果，到达果位的时候是顿修圆满八智，八智所指涉就是以四谛再分为法智、类智，所以就总共顿修圆满八智。那因此呢，除了具备了观道地之外，如顺证理论就是讲义220页注脚栏的第一行，如顺证理论的叙述，修八智故，易得，易得的意思是除了兼带前三刹那所具备的之外，也还兼得了三谛，此中的三谛即是苦集灭。明明称为道类智，为什么有兼观其余苦集灭这三谛呢？主要就是顿修八智的缘故，顿修圆满八智的缘故，所以兼带获得了苦集灭三谛中的法正境跟戒正境两种。如果以《大毗婆沙论》卷103的说法，即是星号二引文的最下方倒数第二行，道类是道类智时修圆四谛诸性及戒，戒就是指圣戒正境，诸性就是指对于佛、对于法、对于身的净性。好，那因此无论是大毗婆沙论卷103或者是顺证理论卷72，这两段文所对应的内容，即如讲义128页俱舍论的科判瓜胡二第一科中的，在见道地未时所叙述的内容。大毗婆沙论卷103顺证理论卷72只是分析或分类的更细，将观道地时分成前三刹那以及道类智这一刹那，又 区别的更详细、更明确。聚社论是总要的书啊。接着请看讲义220页科判刮胡山聚社论的本文。是正信或是正进分为四种，基于所信的对象有差别，因此名称分成四。它的实体是只有信跟戒两种而已啊。但是为什么分成四种正进，是基于所信的对象有别，所以名称分成四。那实事就是它的实体性唯有二，于佛、于法、于僧这三种正进，皆是以信作为体性。那当然此中的信是无漏属性的，不是凡夫也具备的有漏信心所，不是。那第二种实体性呢，是因基于圣戒正进，这是以戒作为体性。那此中的戒更精准的说，就是无漏律仪，是一种无表色。好，那接着就解释寄送中根据有部的主张，这四种正进都是无漏属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漏法不足以称为正进。那接着就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这圣者的于佛、于法、于僧的信心所，以及还有圣者的戒，为什么足以称为正进？接着解释正进的名义。好，那请直接看底下科判刮胡五答的第一科。称为正，是指圣者具备无漏的智慧，如实觉知四圣谛之理。此中的四圣谛理，比如说以苦谛而言，就是观苦谛所摄的五蕴或四蕴是无常、苦、空、无我，这个称为观四谛理。乃至观道谛是道如行出，观其形象，不是说我看到这一支笔我就如实觉，你看得到我也看得到，可是能不能看得出它的本质，这是圣者与凡夫的差异。不是光有那个知识上的建立，我当然也知道它无常啊，它终有一天会被我使用坏掉，可是我们只是在感官上，眼耳鼻舌身意感官上有这样的认知，或者经过学习有这样的知识。可是圣者是如实，他是清正的，那这个才足以成为正进中的正。那乃至一直到内凡位，那个四善根位，都还不足以成为如实觉知哦，还不是如实，只是很接近，极为相似。唯独只有无漏的智慧才能真正的清正。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类似像般若中观所举的对无生法忍的例子，在井边观井底的水，你知道它有水，可是你不知道水的温度它能不能喝或怎么样，那唯独亲自去把水舀起来接触到去感受，这才是属于所谓的如实觉。好，那为什么称为净呢？因为所信的三宝以及圣者的妙思罗，此中的妙思罗主要是指圣者的无漏律仪，不是我们一般凡夫的别谢脱戒，也不是指定供戒， 不是，不是指别谢脱律仪或禁律律仪，不是。此中的妙思罗着重在无漏律仪。三宝以及无漏律仪都能名之为清净，因为没有杂染嘛。别谢脱律仪还有禁律律仪都还是带有杂染的，虽然禁律律仪、别谢堕律仪都是世间善法，但是不足以成为清净。那为什么所信的三宝尽信三宝？因为能够远离不信垢。那妙思罗本身，这种无漏律仪本身能够远离破戒垢。因此三宝与无漏律皆称为净，能远离两种烦恼。这边的垢就是指烦恼。也许有人会说，我也很信仰三宝啊。我们的信仰可能都是有局限有程度，姑且不论时间或空间，光从这一世我们是否有把握时时刻刻面对任何顺逆的环境，对于三宝都不动摇，或者都能够一直把持得住相续，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举个例子啦，假设，当然举这个例子也许不太好，假设我今天出来跟大家分享，可是回去的过程中发现，哇，我家不见了，我家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故，或者说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发生什么事故，那会不会我们这些凡夫会不会因此而想说，早知道我就不要出门，就不会有出事，类似这种情况啊？当然，但是你怎么知道？好险你有出门，才没有，你自己本身才没有发生事情，只是一些身外物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般凡夫容易着重在自己所失去的或者所没得到的，那对于这些因果啊，或者对于佛法身所展现的清净功德，当面对到我们自身烦恼执着的对象的时候，往往都可能会一时的失念，也不一定。好，那总而言之，为何称为正净？对于所成就者，能够如实觉知是第十六形象，所以是清正。那所信的对象以及所升起的律仪，都是清净无染的，是能远离不信垢以及破戒垢。所以升起导致破戒的烦恼，那当然包含很多啦，贪嗔痴大要的说，都有可能造成破戒的原因。好，那基于以上两种，从能修者、能成就者以及所信所成就的法，从这能所的两方面合说，因此由正，由如实觉知四圣谛理而得的清净，所以将这四法称为四种正净。这是需要透过如实觉知四圣谛理才能升起的。好，那接着请看讲义221页。科梵瓜胡六所说明的理由，即是出自于假设是因为如实觉知四圣谛理，借由五漏慧观而升起的净性，称为正净的话，可是在无漏慧观的当下，是在观苦谛的无常苦空无我，乃至道谛的道如行出，那怎么会分成于佛、于法、于僧这样的差别呢？ 所以讲义二二一页，科藏瓜胡六提示解释，分成这四种的理由。虽然在无漏慧观的当下，是观其特质、形象、本质，然而是就于出观之后，这一位成就四正境者所现起的状态，而说于观四谛十六形象，于观内具备如此的次第，于佛、于法、于身正境以及圣界正境具备这样的次第，是从其出观位而推回其在观内可以引申有如此的次第。那出观位是什么次第呢？这一位成就是正境者，出观位先信佛是正等觉的大觉者，再者呢，就尽信佛所说的正法以及毗难耶是善说，是正确无疑的。再者呢，尽信成就这些圣位圣身，如果根据注脚大正藏是将圣位的位在明本跟公本是圣身，改成圣身是更为明确，因为第三个次第是于身宝起的正境嘛，所以后信圣身是妙行者。如此以上就是正信三宝。佛如良医，法毗难耶如良药，圣身如看病者。那借由正信三宝得到了新的清净成就者，引发了净思罗，清净的思罗，无漏律仪。当然无漏律仪是在无漏慧观的时候才有了，如果出了无漏慧观其实是没有的，但是现在是从出观时所现起的次第而说于无漏慧观内，所以这是一种引申说法。好，那由于心境的缘故发起尽思罗，所以将圣所爱戒的正境列为第四项。那为什么呢？因为要具备清净的信心，尽思罗才能正现在前。那举例呢，就如同有了良医良药以及看病者，我们才能让疾病痊愈去除。那这是俱舍论所说的第一种譬喻，借由良医良药看病者，然后药到病除。那第二种譬喻呢，是将佛比喻成导师，就是引导路途的。那法比喻成道路，正确的道路。那身宝比喻成是同行者，同愿同行者的商旅。戒呢，比喻成是这一对商旅者想要去向目的地所搭乘的交通工具。那借由引申起的净思罗，有这样的戒真上学，才能进一步引发定真上学，才能进一步再引发慧真上学。那由此三种真上学成就圆满，才能去向彼岸，达到目的。那这是所举的第二种譬喻。那因此如注脚180，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第二行，此中两解是指科判瓜胡六本段论文做两种譬喻。第一种譬喻是良医良药看病者病除，第二种譬喻即是普光俱舍论记的引文第三行的后解，这是指 本段文有两种譬喻啊，所谓的前解后解是指第一种譬喻跟第二种譬喻。好，那附带题于四种正境说明其次第是约出关位来论说论就于会关内的状态，那这样的一种诠释方法在下一份讲义请大家看到卷二十六讲义的第十三页，纸本讲义第十三页阐述阿罗汉所成就的净智，或者是不动种性阿罗汉兼得的无生智。净智跟无生智的差别与具色论卷二十六，先根据有部的本论，有部的本论是指一生六足，那此中如果对照现存找到的是品类足论，在注脚栏有列出来。那净智所指涉的是这位阿罗汉能自知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是净智的一种作用功能。无生智的功能是什么呢？除了知苦之外，那不应更知，这句话的意思是所知的苦已经圆满，已经周全完备了，所以 不会还有其他的苦未知。所以所谓的达到无学呢，就是对于苦方面已经全部完全了知，而确认自己没有遗余，没有其余的苦还需要再知的。为什么呢？因为已经周遍了。那对于所断的集也是一样，已断集不应更断，因为该断的烦恼已经全断尽。那所需正的灭，那已正，不应更正。那所应修的道也已究竟圆满，不应更修。所以无生智所多的，或者是所谓的不动种性阿罗汉，相较于顿根者所多的，根据契经或者根据本段品类足论所叙述的，就是多了不应更知，不应更断，不应更正，乃至不应更修这样的一种论述。但是净智无生智其实也是一种无漏慧，那只要是无漏慧，根据有部的主张都是在会观四谛十六形象。那会观四谛十六形象的时候，只有升起的苦空无常无我乃至道如行出这样的一种特质形象，那怎么会有像契经或本论能够自知这些内容呢？那因此在讲义十四页，请翻到讲义十四页，是卷二十六的，卷二十六的讲义十四页。根据有部的主张，无漏智确实无法像如本论所记载的有那样的认知，然而是就于从净智或无生智出关之后，这位阿罗汉的后得智中有如此的认知，借此来表达于无漏会观内这净智与无生智的差别。这就如讲义十四页加斯米罗珠论师说，从恶智出，恶智就是指净智无生智，出无漏会观之后，这样的一种世俗智，那么这位阿罗汉有如此的认知，借由此后得恶智 差别，就是出会观后这净智的阿罗汉有前一页所叙述的那样认知，或者是不动种性的阿罗汉有如前一页得到无生智有该断的认知，由后得二字的差别故，那借由此来表述于会观中净智与无生智的差别。好，那跟大家说明这一段论文的意思是，此中的说明诠释方法就如同讲义俱舍论卷二十五讲义的221页科范瓜胡六说明四正境的次第，这两段文的逻辑有部所诠述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借由出观所产生的状态而诠释在观内的一种心形或状态。好，那第一节课就先到此休息，到休息到八点再继续第二节课。